这个就是轻辩论式的看法，所以他对这个佛父的这个作风呢，他颇不以为然啊。所以呢，他这样子的那么举出来以后呢，那么对佛父的这个批判呢，因此这个中观在这个地方呢，开始有支派的分叉了啊，支派，因为佛父是秉承龙树的这个一贯作风，那么这个就是龙，就是中观宗嘛，是不是？那么有这一个轻辩的不同看法的话，好。分派就出来了，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有应承跟这个秩序的这个差别。那么为什么称这个佛父的这一个破法其实呢是中观这个主派，也就是龙树的这个基本精神呢也是如此哈。为什么会称这个称它叫做应承派呢？也就是从刚才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佛父破这个素论师的。这个自生宗这个例子呢，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佛护的这个宗论师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那么就是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呢，那佛护提出了应承无用，应承无穷，那么他下面整个宗论师在破这个外道以及破小圣的这个解释上呢，那么很多地方呢他都是这种作风举出你的过失，应承什么过失，应承什么过失，然后让你把你自己的过失的这个邪见呢放舍了以后那他就不再立宗了，因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所以对于这一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自然而然的呢也给他一个名称了，就叫做应承那么秩序呢，好，我们接着下面来解释秩序现在已经知道轻辩论师是这样子创出这个秩序派来，我们下面呢就仅就秩序这一个名词来做解释。这个秩序的梵文叫做Svatantra， 它本来含有自立、自在、自意等意义，所以秩序派它叫Svatantrika 这个梵文Svatantrika 它的具体说辞。应该是依自意力量叫 Svatantra Nanumana， 叫自力量派这个呢是就梵文先把这个秩序的这一个含义呢把它讲出来，他说具有自力自在跟自意的意思这个 Svatantra 那么这个自力也就是自己的力量，自在呢就是随自己的意思自意呢也就是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能光是就别人的所说的那个宗去举他的过失，你应该要把你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见地要把它怎么样表现出来的意思所以呢他说叫做自力量派叫 Svatantra Nanumana 好，下面我们来借着这一个宗喀巴大师的《辩了不了义论》里面对秩序派这个秩序这个词的含义的这个说明呢，来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秩序这个词这个名相这个名词不是名相这个名词呢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它。在这一个论里面他说，若不攀敌者所许，即以正量就以实体，自在成立二种有法，即诸因相生彼量智，正之所立是自序义。这个是宗喀巴大师呢对自序两个字的一个解释什么叫做若不攀敌所许呢？这个攀就是缘我们说攀缘攀就是缘敌当然就是对方你要破他的这个对方这一方要破你所要破的这一方那么他说如果呢不圆敌方的主张，这个索取就是敌方的主张那么直接给予正量，你直接以这一个正确的道理正量就义实体，就什么呢？这个义跟实体是两个东西那么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叫中医宗的前程有法跟宗的后程法这个义就是后程法那么实体呢就是前程有法，因为前程呢一定是依什么呢？依实物有自信的 东西啊，你不能说一个龟毛兔脚的东西啊。所以呢，虔诚啊，它是称实体，有实体的啊。那么同时虔诚呢，它一定含有后乘法的这个法义啊，所以呢，虔诚也叫做有法。所以他说，如果你以正量啊，以正确的理量呢，那么直接就这个后乘法跟前程有法，那么自在成立二种有法啊。自在我们刚才讲了，就是随自己的意思啊。那么随自己的意思呢，成立两种有法啊。这两种有法是什么呢？等一下再说明啊。那还有呢，他说即诸音相啊。那么还有就是你的这个音量啊，这个如量成的三相啊，这个即诸音相。令什么呢？令对方升起比量的智慧出来，然后证明所立，来证明你所立的这个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叫做自续意啊。好，我们现在根据下面的书上的这个说明来做解释。此宗之意指宗的后乘法啊，那么实体呢就指有法啊，因为后乘法一定是有前面的这个前程有法的它的义理，它的内涵，或者是以这个此生有火来讲的话，就是它的境啊。所以他说后程法称为义啊。那么前程因为它是以实物来成立的啊，不能是龟毛兔脚的啊，在这个世俗地上呢，它必须是一个实法啊，所以它是实体啊。这个前程有法呢，它是指实体啊。好，他说有法有两种，一是所立中的前程有法，一是能立欲的有法。所立中的前程有法，这个各位都懂了，对，都懂了啊。他就是这一个能够拥有后程法的这个内涵，所以称有法。那么第二个这一个能立欲的有法呢，这个我们是第一次看到了啊。比如说了啊，这个如照，我们讲说这个慈山有火哈、啊，它的同品喻啊，这个如照，这个如照呢，必然要有后乘法的法义，也就是说，如照中呢啊，它如果有烟，它一定有火啊，就是有后乘法的这个火的啊的境，或者是它的内涵，所以这一个喻呢，必定要有后乘法的法义，或者是后乘法的境，所以这个欲本身也是有法，跟前程一样啊。如果这个欲没有办法像前程一样有后乘的这一个法义的话，那你怎么拿这个欲来证明这个宗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欲本身呢也是个有法。所以他说自在成立二种有法，也就是说能随你自己的意识啊来成立啊这一个前程，来证明啊，来成立啊前程有法。那么这一个以这一个同品喻或者是异品喻来讲的话呢，它也是一样啊，它都能够啊，那么没有过失的啊成立为一个喻的这一支，那么来证明啊，证明宗的后乘法一定是前乘有法的内涵啊，所以呢，这个欲的本身也是啊有法，有这两个成立这两个有法。下面他说这个里面的诸音相指的就是三相音呢，就是如量成的三相音，也就是这个音量这一支。唯一此等轨则，不圆。论敌所许，自在成立比量正因，令生比量智，正之所立是自续的含义啊。那么不圆对方的主张啊，完全依你自己的意思啊，那么来成立这个比量的正因，令对方能够升起啊这个理解你所立的这个宗啊，以及你所举出的这个道理呢是合理的，这个就是升起比量智来了啊。那么能够证明你自己所立的宗呢，这个就叫做自续。所以从这一个解释里面，应该可以很清晰的了解自续的含义了啊。 这个呢是宗喀巴大师对秩序的解释。那么我们总而言之一句话啊，简单的说，什么叫做秩序呢？就是说自己要接续自己的正因，不能仅仅靠这个原对方的主张来指出他的过失，这样懂不懂？你要自己要能够接续自己的正因，以自己的正因来成立这个见地，不能仅仅是靠原对方的这一个主张然后指出他的过失这样就算了这个叫做秩序。好，到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秩序派的为什么有秩序派的这个出现，从这个清辩论师的这个因缘，那么他所主张的这一个派别的特点，为什么称为秩序这部分呢，已经做了说明了。下面我们要来了解应成派。这个应成派呢，他说但以应成猛过的论事，使论敌心中升起比量，以领会所立之宗者是。如佛护论师对数论派一切法从自生宗的应成是说，若尔生已复在生，应成无用故，应成无穷故，并论敌体悟自身宗的过失，而舍其所执，复由既破自身不更立宗，即是不立有生之宗，如是令论敌误入无生之宗。这是应成不自立宗之真意。应知应成之又名随破者，前者为应成某过，后者为随破其过，其意一也那么他说，盖梵文之 prasanga 具含应成随破之二意故。这一个应成的部分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呢？因为相对于秩序派的成立呢，我们几乎已经把应成的这一个名称的来源以及它的道理呢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了那么现在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补充的呢，是佛护论师对数论派的这个宗那么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不是宗这个应成不立宗的，我这一说呢又说溜嘴了就是他所破的这个所谓的以破显宗他的这个自生宗，破这个自生宗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数论派它是主张一切法从两个元素升起的一个叫神我，一个叫自性。数论派呢，它的这一个万法的升起它是有一个主张呢，就是25谛记得我们以前应该是在婆沙宗毗婆沙宗里面我们曾经提到数论派呢，它有一个主张那么这一个万法这个缘起那么总合起来呢那么以这个25谛来谈它，就如同呢佛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三科来摄一切法一样那么这个数论派呢，它是以25谛来摄一切法。这25谛的第一个谛开始是神我，再来就是自性。这个神我呢，是能够生万物的一种动机就是那个心的那个能量，那个动机。但是呢，它本身是没有办法动的但这个自性呢，是一种动能，它必须要搭配神我的这个动机，然后这个动能就动得起来，然后万法就从这里开始生起来了下面呢就有另外23谛起来以后，世间宇宙的万法呢就含摄在这里面了那么这个就是数论派的主张。因此呢，他说一切法从自生，从自性生，这个是他们的主张。那么他也怕说他这么说的话那么也许呢人家就会说，好，一切法从自性生，从自己能够生自己的话，那就不停的生了， 生出一堆自己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下面有加一句，他就说生已不复再生，只生一次，不会再生了，生已不复再生，他立的宗旨这个样子。那佛护论师呢，他就说好，一切法若是一切法啊，从自生啊，那么生已不复再生的话哈，好，他说怎么样呢？若尔啊，生已啊，这个复若尔生已复再生，应成无用，应成无穷故。他说好，就算你这样讲哈，那么一这个在佛护论师的这个。真正的在这个中论释里面呢，他还举了一个喻，他说如牙啊，如牙啊，他喻是举这个牙啊，有种生牙啊。那么数论派呢，他是说种生牙，你不要说是从种子生牙，这个不对，而是种子里面本来就有牙的自性，所以牙是从牙的自性自己生起的。种子里面如果没有芽的自性的话，种不能生芽啊，所以芽是从它自己的自性生起的，不是由种生起的啊，所以这个芽从种里面的芽自性生起，所以它称这个叫做自性啊，从自性生起自己。那么佛护论师就说好，这个种子啊，这个生芽对不对啊？假设我们以 ABC 来讲的话，你说生与不复生哈， A 生 A1， 那 A 就不再生了，对不对啊？可是你是从自生的话，我就可以说那你 A1 还可以再生 A2 啊，对不对啊？也是从自性生嘛，对不对啊？那么 A2 还可以生 A3 A4 A5， 一直生下去。可是呢你是从自性生的话，你就是牙生牙，牙生牙，牙生牙，永远是牙自性生牙自性生牙，牙自性生牙自性。那么宇宙万法，你明明看到这个种生牙，牙要怎么样呢？要抽出它的那个嫩叶，对不对哈？然后呢由那个嫩叶开始慢慢长出枝干啊，开花结果，是不是啊？所以他说第一个你犯一个无穷的过失，为什么呢？你永远是芽生芽，你生不出这一个叶子啊，树干啊等等这一些啊。那所以第一个你犯这个无穷的过失啊，就是芽生芽，芽生芽，这个是无穷的过失啊。第二个呢，他书上是说先讲无用啊。那就是说你芽永远生芽，你生不出花啊叶啊这些呢，那所以你这个生呢，你这个生根本就没有作用嘛，你这算哪门的生，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因缘法的升起根本不是如此，缘起的世间根本不是如此，我们现见的缘起世间根本不是这样的一种生的作用啊。所以他说你那个生无用，没有作用，你这个生等于没有意义啊，没有作用。那么无穷呢，你就永远芽生芽，芽生芽，就生不出这个其他的啊，这个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世间的这个现象啊，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由这个稻种啊生稻，这个叫什么稻苗啊，稻苗还会怎么样生稻子啊，就没有办法有这些。所以他说因成无用，因成无穷故。好了，这样呢我就把你的自身给破了，破了以后你就知道一切万法呢不是啊，如你所说的从自性生。当然在中论里面它不是只有破自身啊，我们知道这个中论的这个观缘品啊，观因缘品啊，一开始就破四生啊，这个一切法啊不从自性生啊，亦不从他生，诸法啊不从自性生，亦不从他生啊，然后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他是破四生。好了，四生破完之后呢，因为这现象界你去观察它所有的这个升起呢，不外你要讲有生的话啊，有自性生的话，不外这四种，一个从自己生起来，自性生；一个从别人生起的，就他生；一个呢， 不是自他的话，那让你再说吧，两个合起来吧，啊，自他相共吧，就共生。离开这个以后呢，那就什么？那就是就是自己突然冒出来的，叫无因生。除了这四种生以外，你找不出第五种了。好，我把你这四种生都破了以后，那你就不应该再有一切的这种只以为有什么真实的什么去生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执着。好，那你自然就能够入什么？入无生中。那么其实这个无生中呢，中观也不是成立有一个无生之中啊，也不是，它也没有成立一个无生之中。如果它成立一个无生之中，这个无生本身也要破，这就麻烦了啊。它只是让你明白缘起的诸法，它根本不是从哪里生的，它就是属于因缘。那为什么要这样破呢？因为凡夫的我们总是在这里面执意有一份真实的实有的这种执着，也就是实执。我们说执以为实，你说由自己生起你就执以为这是一种真实的，由他来生的话也是一样，那他就是破你这种实执。那么既然是由因缘合而产生的话，这里面没有自也没有他，他只是什么法，只是属于因缘。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执着的话，你就会觉得真实有这么样的一个法存在，它出来了，它出现了。中观要破你的是这一个实执，让你回归到回归到缘起性空的这一个基本点来，知道法只是属因缘。那么因缘里面你找不到任何法，两个氢一个氧合成水，在二氢一氧里面你怎么找你都找不出一个独立的真实的水出来。我们所谓的水就是属于二氢一氧这些因缘而已，这些因缘它同时存在同时到，它就有水的现象出现。所以要你什么回归无生之中呢？只是要你认清法属因缘。那么因缘呢是有聚有散的，这里面没有什么任何真实的法存在，所以它叫无生之中，没有你们所执的任何一种生。所以讲到后来只是破你的生，根本也没有成立什么生，所以不要以为有成立一个无生之中，这个地方呢要留意。好，这个呢就是应承的这个它的特点，那么在整个中论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不管是佛护论师的这个中论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汉译的青木师也好，都是秉着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做解释的。所以这个应承呢就很容易了解了，它的这个宗派的这个名称的来源，它的特色就在这里。那么下面呢有一点，这有关这个随破的这个部分，也在这个应承的另一个含义，另一个层面的含义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随破，也就是说随着对方的过失来破它，这个叫做随破，或者叫做堕过。所谓堕过就是说现敌论者堕于过失，叫做堕过，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好，我们把这一个中观两个支派，它的这个名称的来由以及内涵说明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呢开始来看一看这两个支派的这个传承。自序又分两派，于世地随经不行，名自序随经不行派；于世地随为世见，名自序随瑜伽行派。前者为轻辩论师等，后者 为极护论师等。代表应承的有佛护、月称、齐天三家。龙树提婆为此宗之主派，或称此二师为根本中观师。诸余师为随持中观师。然本宗亦说应承思想时，必上溯至其主派，视同龙树提婆的嫡传。这个是纲要里面先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自续派分两派，一个呢是随经不行，一个是随唯识见的。那么在这一个两派里面呢，它各有它的这个传承啊。那么应承呢，它代表的这里举了三个人，就是佛护、月称跟吉天这三个人。然后呢，把龙树提婆呢把它归为主派，中观的主派。所以呢，称他们叫做根本中观师。除了这一个龙树提婆以外，不管是自续派或应承派的中观师，都称为随持中观师。这个随持就是说，随着主派持中观见的意思，叫做随持啊。但是在我们这个宗义里面啊，如果说他的这个思想，比如说像应承的思想啊，那么他呢，因为都是本着龙树的这个家风啊，从这个提婆下来到吉护到月称啊，乃至到吉天，他们都秉着这个龙树的这个家风啊，所以呢，他讲应承思想，必定呢把他往上追溯到这个主派龙树提婆来，认为他是嫡传。当然这个嫡传我们不能说是传人上的嫡传啊，因为这中间实在是相隔时间非常的远了啊，所以只能说是什么思想的嫡传。好，我们先看看这个自续派的传承。中观自续派的创立者为清辩，因为他主张外境与名言中自相有，故说他是随境不行。毗婆沙师虽然也主张外境有，但主张三世皆实有，那就不是他能同意的了。他只同经部师一样主张现在是有。这一段是先解释这个中观自续派分两个支派的其中一个，叫做随经部行啊，中观自续随经部行派。那么为什么说他是随经部行派呢？这个就是自续派的这个创始者清辩论师的这一个部分啊。那么怎么说他是叫做随经部行呢？他说因为他主张在名言中这个外境在名言中呢是自相有的。各位，这个所谓的名言中就是在世俗地上在世俗上。如果不是在世俗地上的话，那么就不能说他主张这个外境是自相有。主张外境自相有不只是经部师，毗婆沙师也主张外境自相有，因为他这个一切法都是三世实有的啊。那么为什么没有说他是随毗婆沙呢？他这里告诉你一个原因，因为他是主张三世实有，而清辩呢，他跟着这个经部师一样呢，只主张现在实有啊，现在是才有，过去是跟未来是都不是实有，所以呢，就不说他是谁毗婆沙师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再补充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清辩论师是主张在这个世俗地上，如果你要立志破他，一定要以因明力量的。那么在这一个经部里面有一个支派叫随理量行啊，那为什么不说他是随经部的这个理量行的这个中观师呢，而只说他是随经部行而已呢？这个地方各位留意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经部的随理量行呢，它是整体的宗见完全依这个法称的七部量论来建立的。 那么他对世俗地跟圣义地的解释呢，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完全跟中观是两回事的。庆辩论师呢，他只是在世俗地上，当你要破别人的邪见啊，那么要举出自己的这个见地的时候，他才主张要用如量成的三相因，以因明来力量啊。他并不是从头到尾整个支派的这个见地都要这个以因明力量的啊，并不是如此啊，也不是随着法称的这个七不量论来建立他的思想的。所以你如果要说他是随理量行啊，这个中观秩序里面的随理量行的话，这个是不能直接就这么说的啊，因为他不是一定如此。当然也不能说他一定就是随教行，因为这里面相对的也有他不一样，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呢，要说他是随这个经部行呢，我们大概只能从这个地方啊，从他主张外境在名言中啊是自相有，而且他主张这个现在是有这个角度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经量部的一个共说，经部各派的共说，以这个共说来说它是随经部行。那么这个说法是我们在经部里面去把它找出来的，因为在这个西藏的宗义里面完全没有交代为什么轻辩的这个秩序派叫做随经部行，它没有交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了解在西藏里面到底它是怎么个说法，所以我们只能从经部的这个它的这个宗鉴里面找到这样的一个点来做一个解释啊。这个是中观的这一个秩序随经部行派为什么称为随经部行的一个交代。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派的传承。他说此系的传承，西藏传说他与佛护都是众护门下，他的门人有观音镜。汉传则说他施青木而传至光，唐武则天时从印来华的这个毕婆诃罗是至光的弟子。有关这一个秩序派的传承呢，我们从这一段里面看到他有两个说法有西藏的说法，也有汉传的这个说法啊。那么西藏说呢，他是跟佛护呢都是众护的门下啊。这一点有一点问题。为什么说有一点问题呢？因为众护是跟世友差不多时代的人啊。世友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各位这个毗婆沙宗里面我们知道大毗婆沙论结集的时候这个造论的时候世友是参加在内的。那么大毗婆沙论在什么时候结集造论呢？大概有一个说法是在公元100年左右在公元100年，有一个说法在公元150年，也就是说大概是在100到150年之间。这个轻辩论师是什么年代的人呢？他是公元西元490年到570年。佛护呢，他是470年到540年。他两个人要拜这个众护为师的话，这中间是跳太多年，除非众护活了好几百岁啊，至少要活个200岁啊，才有希望吧啊，至少啊，200-300岁恐怕都要有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哈。那么他们的门人观音镜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主要是他往上承接的问题。下面我们看这个汉传说他的师父呢是青木。那么青木是什么时代的人呢？青木是3世纪的人啊，也是公元200多年的人。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鸠摩罗什的师公就是青木啊。那么鸠摩罗什是公元344年啊到413啊这个年代。他的师父呢他的师父应该至少也比这一个鸠摩罗什大个30-40岁吧，假设啊，那么这大概是至少在公元300年左右吧，是不是啊？那么师父的师父呢，在网上啊，大概也是在公元200多年吧，是不是啊？好，所以我们就估计青木大概是3世纪啊的时候的人，那么距离这个佛护跟这个轻便呢？也还是有一段距离啊，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呢，他说这个我们汉传里面说呢，他的师父呢是青木啊，下面传智光。为什么我们说他有问题呢？这个传智光的话，智光大家都晓得啊，在导论里面我们提过，他是跟戒贤同一个时候的人。我们在导论里面的那个三转法轮啊那个地方啊，有智光的一段文嘛，他是跟戒贤。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么戒贤是什么时间的人？戒贤更晚了哈啊，他是从西元529年到645年，所以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呢，轻便他要上接青木，下传智光都有问题，所以我们解读他这个传承呢，我们可以以旅程的说法。那就是说这是从学说思想的渊源上来看可以这样看的。我们不要从这个年代上去要求它。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我们继续上一堂课。这个支叙派的传承已经说了其中一个支派，就是随经部行。下面我们来看看随瑜伽行。随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创自极护，还有叫净命啊。所言于世地中随为是见者，为唯于世俗地中许心有自证分，即不许外境有，于圣意中许心境俱空，故不属为是。这个呢是先解释随瑜伽行派为什么它是叫做随瑜伽行派。那么这个派呢是极护论师所创的。极护论师呢，他的这个这个名字呢，在法尊法师的翻译呢，是译为净命啊。那么他的见地就是主要是在于他在这个世俗地呢是随为是见，他如何随法呢？他说唯于世俗地中许心有自证分，即不许外境有。所谓许心有自证分呢，它就是承认实有一个心体。我们知道唯识宗它的这个自证分就是心体心的这个自体，以及不许外境有承认心在世俗地上，它承认心是实有的，心有一个实体，就是表示心是实有的但是呢这个外境是唯心所现的，不是实有的，所以它叫不许外境有。这个呢跟唯识是一样的见地，所以呢称为随瑜伽行。只是在世俗地上随瑜伽行，如果是在圣义地呢，他说取心境俱空在圣义地上呢是一切法地时空。如果在圣义地不是主张一切法这个毕竟空地时空的话，就不能够称为中观派。中观派的一个共建，在圣义地一定一切法是毕竟空地时空的所以呢 这个随意加行派呢，他在这个圣义地上呢，这个心境都要空的啊，不能够像世俗地一样还许这个心有自体啊，心是实有的。在这里呢，他跟唯识宗有一个差别，唯识宗是许有八识，那么随意加行的这个中观支序派呢，他只许六识，而这个外境呢是从意识所起的，不是从阿赖耶识，从意识所起的。那么许心有自体呢，这个也是根据意识来谈的，不是根据阿赖耶识谈的。所以呢，这个是他虽然是随唯识见啊，那么也跟这个唯识呢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他不属于唯识，而属于中观啊。关键呢是在他的圣义地呢，取一切法都是空的啊，心跟境都是空的。下面我们看他的传承，他说此派又分两个支派，一随顺实相唯识自续派，如吉户、莲花界、解脱君等；二随顺虚相唯识自续派，如狮子贤、圣愿、雷音等。此中圣愿顺具垢为识，雷音顺无垢为识。这个随瑜伽行呢，他是吉户论师所创的。那么吉户论师自己呢，是随顺实相为识派的啊。吉户他是公元，就是西元啊724年到787年，这是一个说法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是680年到740年。有关于这一些这些祖师、这些论师的这个年代啊，因为这个印度啊，他并不重视这一些啊，所以呢，要去探讨有关这个佛教史方面的人物、年代等等呢。总是有一些不能统一的一个说法哈，所以呢，我们把这一些呢都一并的把它纳进来。那么吉户本人呢，他曾经是那烂陀寺的主讲啊，那么他创建这一个随瑜伽行的这个中观自续派呢，是因为他认为行者在这个修行上啊。那么依这个中观见啊，那么建立他的见地，但是在实修上呢，如果能够先把这个外境的问题啊先做一个处理的话，那么在修道上呢，确实有他的一个善巧方便。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哈，他就主张啊，这个世俗地上啊，可以随唯识见啊，先把外境做一个处理。这个人呢，据说是清辩论师的五传弟子啊，就是隔了五代啊，他是东南印的人啊，东南印度的人啊。那么他曾经两度入藏，两次进入西藏啊。第一次进入西藏呢，是在西元741年啊，那个是西藏呢，是在这一个叫做赤松德赞。这个国王啊，西藏的国王称为赞普啊。那么这个在赤松德赞的这个时候，那么因为有一个因缘啊，在这个西域一带啊，在尼泊尔西域一带呢，就碰到了这个被这个赤松德赞呢派去这个汉土，派到中国来请法师请法的人。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呢，他也入藏啊。这次入藏呢，他为这个国王等啊这些人呢贵族的说法。那么说法之后呢，据说啊，这个把这个西藏是很多鬼神的啊，很多鬼神的一个地狱啊，不是六道的地狱啊，是地区啊。哎，据说啊，这个把他触怒了，所以呢，整个西藏。突然间在那段期间呢，就是这个暴风雪啊，然后瘟疫各种疾病啊都 西藏本身有他们的这个土宗教叫做本教啊，这些人呢就做文章了啊，就说就是因为请了他来说法哈、啊，所以才会造成西藏这么样的一个大灾难。所以吉护论师呢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他只待了四个月，他就赶快离开了，回到印度去了啊。那么他想一想呢，这个西藏是这么多鬼神的一个地方，如果要把佛法啊好好的传到在那个地方啊传播开来的话，那势必呢是要先把这个鬼神的问题啊把它处理处理。可是他个人并不走这些路线啊，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没有能力去降服这一些恶鬼啊，这些大力的这个啊鬼神。那么他就想到了一个人，就是莲花生大师啊，特别呢就把他引进介绍到西藏去了啊。那么他个人呢也第二次在这个西元啊771年第二次入藏，再到西藏去。他再到西藏去之后呢，他就跟莲花生大师合作啊，那么在西藏盖了第一间寺庙，叫做桑耶寺啊。同时呢，也那么这个组织了西藏的第一批僧团啊，在这个桑耶寺里面，可以说对西藏的佛教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的啊。那么他是这一个印度的出家人。到西藏去弘法的，当然这个佛法传入西藏并不是从他开始啊，那是在这个赤松德赞之前的松赞干布时代，也就是唐贞观年间啊，那么就从中国啊，因为文成公主下嫁的关系呢啊，还有这个松赞不是这个赤松德赞，不是松赞干布啊，松赞干布他同时呢也娶了尼泊尔公主啊。所以从西域这一边印度这边呢，那么也有佛教传入啊，那是更早之前。但是之后呢，就有一段时间，大概有半个世纪呢，佛教的发展并不怎么样的展开啊，一直到赤松德赞、吉护、莲花界他们这个时候慢慢有活跃起来。好，这个是吉护，我们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那么下面吉护的弟子，这也是中观自序啊，随意加行的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人哈、啊，叫莲花界。这个莲花界这个人呢，他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应他师父的这个意思啊，